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一到九节。我们都说撒迦利亚先知十二到十四章都是记载呢，末世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所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尤其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家呢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今天呢我们来看呢，在末世的时候呢将会有一些的假先知的出现。哎，这肯定是的。哎，但是这边的经文讲到这些假先知呢都有异能，但是呢他们不敢说。哎，很一个蛮奇怪的现象。通常呢若要让人家知道呢你很有力量呢，你都很想展现你的什么特异功能，对不对？但是呢圣经讲这边到了末世的时代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不敢讲，恐怕什么他的亲戚会逼害他当人家问他呢这是什么伤的时候，今天的主题到底呢这是什么伤呢，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一起来念。必有人说，OK，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上下文呢这些有伤的人他们是谁啊？他们都是假的先知，假的说假的预言。为什么说这些假先知身上有伤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些的假先知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的仪式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什么刺自己的身体。哎，我们知道民间的信仰也有这样的，对不对有一些呢我们福建话叫党鸡，就是呢一些的祭拜的节日的时候，他们穿什么，他们穿一个的很长的一个的杠杆呢穿到他们的嘴里面，有没有然后呢有一些呢是用什么一些的棒打自己，你们有见过吗？ 他觉得哇我是孙悟空三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些来打他自己，表示他非常有什么能力。为什么这些假先知有刀痕呢？意思是什么？也表示他有特异功能，还记得吗？我们在旧约我们看到呢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巴利的先知，对不对？他们用刀自己插自己，他们喊他们的神其实他们是要让人家看到的，你看我是多么有力量。但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些的假先知呢，他们用身上自己呢刺自己的身体，割自己的身体，来作为一种异教崇拜的什么行动。所以这些假先知呢身上都有什么纹身的，看过来纹身。弟兄姐妹们，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一些黑社会老大，哇，他脱下衣服的时候，哇，他就有什么老虎，是不是基督徒可以纹身吗？问一问你隔壁的，基督徒可以纹身吗？好，我们看来看这个的 PowerPoint 来十三章六节呢，说这些假先知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的伤痕。我们说呢，简单来讲，他们身上都有纹身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可以用刀刺自己吗？我刚才讲的这些假先知刺自己呢，它都是跟巫术有关的你看圣经利未记禁止我们做这些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很重要的经文来。不可为死人用刀刮身，也不可在他身上。再读多一次来。
不可为死人用刀刮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利未记上帝严谨的警告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呢这些用刀刮身还有刺花纹啊、刺身啊、纹身啊，他当时的背景都是跟什么异教巫术有那个关系啊。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圣经尤其在生命记哪一章有讲到，生命记的第十三章，若你回去看一到五节，上帝很清楚很严厉的吩咐说呢，若遇到这些假先知呢，以色列百姓要什么？要不计较亲情，哪怕他是你的朋友，哪怕他是你的亲人，你要什么？把他处死。因此呢，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呢，这些假先知在末世的时候呢，他怕他自己的身份被人家知道，因为呢，上帝说什么？要不计较亲情、友谊、血缘，有假先知，上帝必要严厉的去管惩罚他们。因此，这些假先知什么？在复兴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不会再被这些假先知迷惑，而且呢，他们要对这些假先知执行像《生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五节的律例，把他们处死，连他们亲生的父母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因此呢，当这些假的先知被问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胸口、他们的两臂之间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伤痕？你有这样的刺身，就是代表你是什么假的，你有从事这些的异教巫术。他们不敢讲原因，因为他们怕会被处死。因此呢，他们就跟他们的亲友说什么，这些伤是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是今天的这个的主题的经文的背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呢常常落在一个非常失败的光景，他们常常被谁欺骗？被假先知欺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很喜欢被人家骗啊，明明知道一些东西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被一些的假的预言、甜言的蜜语啊，我们不按真理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当我们想要去追求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上帝放在一边，按我们自己的意识去寻找。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常常被假先知欺骗。旧约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的先知、祭司或君王呢是成功的。我们从十三章二节到九节，我们看到呢，这些的君王、祭司、先知这些的领导人物，他们都失败了，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呢，上帝呢却要为他们做什么的事情呢？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三点。第一，虽然以色列民失败了，上帝要为他们开一个的全员，洗净他们的罪恶与污秽。我们来读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来。那日必给大卫家洗净罪恶和污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来，再来。那日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上帝要为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以色列常常被假先知欺骗，但是十三章二到六节说什么？上帝要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再没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若再有人说预言， 那日凡做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到那日，神要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连这些假先知呢都不敢公开他们的异能，他们怕被什么惩罚，怕被处死啊。到那日末世的时候呢，上耶稣基督再来，再没有这些的假先知。第三，上帝要为以色列民做些什么呢？上帝要用严厉的方式考验他们，管教他们，使他们成为忠心的子民，可以忍受世上邪恶势力的诱惑，不要再受到欺骗。啊，我们来读七到九节，我们大声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以色列人常失败，但是在末世上帝说什么？上帝要用严厉的方式，你不听就用管教的方式，如同严厉的管教假先知一样。然后呢，为了是要什么？使他们成为忠心的子民，可以忍受世上邪恶的诱惑。啊，今天我们就从这三点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点，来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呢，上帝应许说，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因此呢，十三章一到六节呢，第一节呢是接续呢上周我们所讲的，只要什么全国上下都愿意的认罪悔改，真实的悔改，在上帝面前恳求，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圣洁，上帝呢的就会来临到他们，他们整个的国家民族就会带来一个的复兴，因为神要给他们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罪恶。啊，这是呢十三章一到六节呢接续十二章十到十四节的论述。当以色列被圣灵所感动，带进一个罪悔罪的状态，以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呢，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洗罪的泉源，乃正和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对一个为他们的罪感到忧伤痛悔的民族，现在上帝要给他们一个盼望的信息。上帝说呢，要给他们一个的泉源，这个的泉源呢要被建造起来。啊，这个泉源呢拥有洁净城中百姓的功效。哎，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新约时代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一样，对不对？比拉多呢他怎么啊，他用水洗他的手，表示他的无辜。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尝试呢从我们手中呢，啊，中文很厉害的叫做什么，金盆洗手，我不再干那些的什么坏事。我们尝试从我们手中洗净一些的罪愧跟过犯和污秽，但是呢当这些的水已经什么干掉之后，我们还仍旧是我们自己，我们仍旧还有我们自己的旧我存在。因此呢上帝这边 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要给我们预备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呢是永远流着清洁的水，这样的一种的形象呢是十分的显著的。而水的来源，这个清洁的源头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这一位上帝。我们这位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公义跟慈爱的上帝，只有这样的上帝才能够供应我们真正赦罪的泉源。这个泉源呢是永不会干的。这个赦罪的泉源是什么呢？这个赦罪的泉源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首诗歌你们都会唱对吗？宝贵血泉，宝贵泉源啊，都有不同的翻译。这首诗歌呢，其中一节呢是这样的：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还有一切的罪物。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世上的水会干，洗了也会干，人就是你自己。但是主耶稣的泉源呢，是要让你得一个丰盛的生命，喝了耶稣基督的泉源，你就永远的不渴。因此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是的，上帝应许呢，只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呢，是预备给我们可以洗净一切罪恶跟污秽的泉源啊，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透过主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呢，这边讲什么？以色列人虽然犯罪，虽然失败，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上帝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宝贵的泉源。不只是这样，上帝呢还要把在他们中间呢除掉那些欺骗他们的这一些的假先知。十三章二到六节讲到呢，上帝要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再没有假的先知和污秽的灵。其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偶像的崇拜呢一直是以色列人呢离弃上帝的主要原因啊，他们以农为生，他们就去什么拜一些当时的一些的巴利神啊，以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也陷入这样的偶像崇拜当中啊？你只是把耶稣当作其中一个的什么偶像罢了吗？不是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从虽然呢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很明白呢，我们必须要禁止什么偶像，不可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神啊。因此上帝这个独一的观念他也放在他的创造论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爸爸，我们只有一个老公，我们只有一个太太啊。这样独一的祭邪的上帝呢，他也把这个独一的观念呢放在什么他的创造里面。但是呢，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胜过对有形还是无形偶像的崇拜。因此呢，在第二节上帝说什么？上帝要除灭这些偶像的名，使他们不再被纪念啊。名字代表的是事物的存在，除灭其名就是让它不再存在。当你信了耶稣基督过后呢，你一定要把一些的什么偶像，一些的什么照片，把它什么交出来。当中信了耶稣还有没有留其他人的照片啊，偶像的照片啊？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跟你以前的前女友的照片什么烧掉，一刀什么两断。你不可以说呢，哦，这个照片呢是纪念的价值，我不舍得丢。你问问你老婆肯不肯，你问你老公肯不肯， 这就是独一的观念，爱的观念，祭邪的观念。上帝名字代表的是事物的存在，除魅其名就是让它不再存在。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不再有偶像的敬拜的，才不再有偶像的罪呢？是到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才痛定思痛。我们不要走这一条淫乱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再敬拜这些的偶像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的管教跟审判呢，让这些偶像的名被除灭了。接下来呢，这段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讲的。我们可能信了主，我们不太会去拜这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里呢，可能有很多什么无形的偶像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今天你在这里敬拜，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荆棘，很多的杂念在想，待会我要去好相逢，还是要去西河，还是要去 Dragon Court？ 这也是偶像，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来敬拜上帝，不是带着一个纯正的动机，这就是偶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有形的偶像。你今天崇拜，你有没有看手机？在看手机。牧师讲到，你在看其他的东西。你在想，刚才，哎呀，刚才没有这么早去买货，亏了。你一直在想那个货应该早去买。若有这一些的荆棘拦阻你，完全 把最高的荣耀献给神，这也是一个的偶像的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会拜金钱，我们敬拜权力，我们敬拜地位，我们敬拜美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凡是那些重要性优先于高于上帝的，我们依靠他胜过依靠上帝呢，这些的事物都是偶像。你要把这些的名字，今天好不好回到家里把这些名字全部什么写下来，什么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把它写下来，求上帝一一的帮你跟主。上帝会透过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我们所依靠的这些，不管是金钱、权力、财富，人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帮助跟安全感。上帝会帮助我们除灭这些的偶像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上帝帮助你除掉这些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呢也提到上帝要让这地不再有假先知而污秽的灵。假先知呢，他是借着上帝的名义或用神的名义来传讲信息啊，这也是导致呢以色列人呢常常犯罪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污秽的灵就是什么？什么叫污秽的灵？污秽的灵就是说谎言的灵。因为撒旦本身是什么？说谎者、欺骗者。这些污秽的灵呢，在原文呢是指那些说谎的。这些的邪灵呢，要借着假先知呢传讲虚假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呢，复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上帝要除灭这一些的假先知，人不再被这一些的假先知迷惑，而且呢，他们要对这些的假先知执行像《生命记》第十三章所讲的律略，要把他们什么处死，连他们的亲生父母也不会对这些的假先知手下留情，所以这些的假先知他们就会知难而退，连自己的伤痕呢都不让人家知道，说呢这些伤呢是在家中受伤的。这些假先知呢，因为怕被处罚处死，他们会隐藏自己， 知难而退，他们怎样隐藏而退呢？一个刚才我们讲的，他们隐藏自己的伤痕。圣经这边也讲什么？他们不敢再穿毛衣来欺哄人。毛衣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穿着兽皮的衣服，然后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先知的代表，他们也不敢呢，装作自己曾经做过先知。然后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们过去常常说呢，他们有看见异象，他们会以自己以前的能力为傲。但是呢，现在呢，这些假先知呢不敢讲他有什么的特异功能，反而呢会因他所有的能力而感到什么羞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呢，我们从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话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人呢，这些假先知呢，他有什么的特征？他有三个的特征。一个是，你怎样知道一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可以从三点来衡量。哪三点？第一点，他的信息一定是假的，他的外表一定是什么？假的，好像是要冒充真的先知穿寿衣。还有呢，他的言行呢，若不是符合圣经的，也是假的。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点：信息、外表、言行呢，可以让我们去衡量现代的假先知很好的一种的准则。但是我们看到呢，在末世的时候呢，反而这些假先知什么隐藏自己。我们一起有一个的思想好不好？我们看这个的 PowerPoint。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大家仍然争着炫耀自己有特异功能，或者呢有特殊神力的时候，但是圣经却预言说什么？到末日的时候，假先知要刻意否认特异功能，这是目前十分难以想象的事情啊。耶稣曾经也预言，在他再临以前，必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要避免受疑惑，你会怎样装备自己？若他是假，真的假先知还容易分辨出来是吗？哪三点？我刚才讲的，信息是假的，外表是假的，还有言行是假的。最怕的是什么？他隐藏自己，隐藏的什么很深，这才什么可怕。这是上帝给我们看到这些末世的预言。我们如何分辨假先知呢？我们如何装备我们自己呢？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写下。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就是要熟读圣经啊。银行员呢，要怎么分辨真钞跟假钞？他们第一天上班就要不停的数什么真钞，不停的数，不停的数，才能够分辨假钞啊。我们中国人最厉害的嘛，数钱嘛。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什么读圣经，圣灵也会让我们懂得去分辨。让我们一起做这个的祷告。主啊，求你教导和帮助我谨守自己，警醒祷告，不会被冒你的名的人呢，假先知迷惑，让我们忍耐到底，欢然见主的面。阿们，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的教训，我们也要吸取一些的教训。他们常常被这些的什么假的先知迷惑，我们自己呢？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上帝施恩怜悯他们，是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神还是要给我们一个 活水的泉源，你喝了它，你就永远不渴。然后神的应许说呢，到那日呢，他要除灭这一些假先知，上帝要用严格的方式去对待这一些的假先知，而且呢是什么？不计较亲情，不计较血缘，也不计较友谊。因此呢，接下来呢，十三章的七到九节跟十三章的二到六节有什么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呢，我们这位的上帝呢，他对罪是那么的严格，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他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上帝对罪呢，绝对不会什么手软，因为他是上帝，圣洁的上帝，他对假先知也是一样，他绝对不会手软，他严格的去对待这些假先知。上帝这位这样的公义的一个的属性呢的原则理念呢，同样呢也会应用在十三章七到九节。因此呢，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七节，我们就看到怎样的一片的图画。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来大声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七到九节呢，到底呢跟二到六节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呢，刚才我们说二到六节，上帝严厉对罪的这个的原则，也会应用在什么？他的牧人和他的子民身上。听明白吗？我们看到呢，当上帝的牧人撒加利亚，他是好牧人，他被拒绝了，他被拒绝了，上帝还是什么？让这位的牧人被拒绝。其实呢，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撒加利亚这个好牧人呢，其实呢，他是一表谁啊？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基督他被拒绝的时候，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好像对他掩盖不顾。同样的一个原则，因为上帝对罪呢是非常的严厉的，他严厉的对待这一些的假先知，上帝对罪是非常严厉的。当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没有罪，他只是暂时什么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呢，公义的上帝不能够与有罪同在，他只是暂时什么远离了主耶稣基督。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被拒绝呢，上帝也暂时什么掩面不顾。同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严厉是不计较亲情，不计较血缘，也不计较什么友谊的，这是暂时的，因为上帝不能够以罪同在，耶稣基督暂时的担负了我们的罪，为了要救赎我们，挽回上帝对罪的愤怒。这是十三章第七节。同样的，来到八到九节，上帝对假先知是那么的严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用在八到九节他的什么子民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子民呢，他们常常什么不受管教，上帝讲了他们还是不听，最后呢，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了，有时我们必须要用杖用鞭管教他，一定要管教他。为什么要管教他？管教他是为了要让他从过去的教训真正的什么回转过来，吸取教训，为了是让他能够成为合乎上帝的子民。从这个教训当中呢，曾经失败了，他吸取教训， 以后呢就不会再被人什么欺骗，被世上的势力诱惑啊。这是十三章八七到九节跟十三章二到六节的一个的关系，清楚吗？上帝要严厉的对付假先知，这样的原则也应用在我们的基督耶稣，当他背负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上帝一样也严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不可以与罪同在，那但是那只是暂时的。上帝也严厉的去管教他的子女。因此呢，当我们来看到十三章七到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原则来解这段比较困难的经文啊。我就为了让你们听看比较好的吸收，我就把它打出来，好不好？我请弟兄读一段，姐妹读小段，一人一段，好不好？啊，弟兄先读来，来，弟兄大声的来读来。来，姐妹来，在这边。刚才我解释了十三章的七到九节跟前面十三章二到六节有什么的关系呢？我已经解释了给你们一个的，是方便你们更加的了解。我们看到十三章的二到六节提到什么？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要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就是生命记十三章的规定，严厉的去对待假先知，而且是不计较亲情的、血缘的，还是友谊的。所以呢，跟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二到六节比较呢，上帝在这里呢，十三章七到九节也实践同样的原则和理念，你们看到了吗？在对待他自己的牧人方面，也不计较亲情、血缘，还有友谊。由先知扮演的良牧也被遗弃，上帝好像掩面不看。这里我讲最后是一表谁啊？主耶稣基督，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看到呢，十三章七节呢，为什么说这个的牧人是指耶稣基督呢？是预言主耶稣基督呢？啊，十三章七节的原文呢，是一个诗歌题材的同义平行句。新译本呢是这样的翻译的：耶和华说，所以在这里呢，我的牧人也就是我的同伴。啊，同伴可以翻译成邻舍，意思是很近的，好比跟耶和华上帝肩并肩，跟他平等的人。所以这样看来，这个牧人不但是属于耶和华的好牧人，而且他可能与耶和华亲近，甚至有同等的身份。这段的经文是预表谁啊？主耶稣基督。他被拒绝，上帝对他掩面不看，因为他当是在十字架上暂时背负我们的重担。但是我们看到呢，他竟然被攻击，他被这个牧人被攻击之后呢，羊群就会什么四散，树倒猢狲散。好像十一章九节所描述的，由先知扮演的良牧被遗弃之后呢，羊群受祸的状况。所以呢，这节经文的解释可以包括两方面。所以导致呢，四散流离亡国，被掳之国，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他们的牧人，他们要受到管教，他们要被掳到外国去。啊，当然另外一个解释也是同时存在真实的。当他受苦的时候，他的门徒也什么四散，也应验了这个的预言。因此呢，我们看到呢，在十三章的时候第七节，上帝说什么？他的牧人要遭拒绝，而且呢，上帝要反手加在 微小者的身上。这个微小者这个字呢，可以指什么？小牧人或者是小羊。所以这些小羊是谁呀？这些小羊呢，就是那一些什么曾经拒绝牧人的这一些的小羊。我们看到呢，撒迦利亚书在13:2-6，他怎么对待假先知那么的严厉？他对待那一些呢拒绝良牧的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上帝也是这么的严厉。这些悖逆的百姓要承担摒弃良牧的苦果，他们要饱受亡国被掳的苦楚，还有审判的结果。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什么的管将要来临啊？三分之二的人会被除灭，剩下三分之一的渔民。这些的渔民呢，他们会经历艰难的熬炼，如同炼金子跟炼银子一样。在这个熔炉里面呢，这个银子跟金子里面的杂质呢，或是其他的成分就会沉淀下来，所以火可以用来炼出纯金跟纯银啊。所以呢，苦难呢也有什么正确的目的。上帝好好跟以色列百姓讲，他不听，上帝也会什么管教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他们要遭遇灭国。我们看到呢，当他们遭遇灭国的时候呢，这些的苦难呢就炼尽他们的生命，把他们之前的一些生命的杂质呢，不好的成分、坏习惯呢，全部什么消除掉。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些炼金之后的百姓呢，他会经历属灵的炼金，他们会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立约啊。他们会发现呢，跟上帝的那种的关系是真实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与他的百姓立约，但是百姓不听，上帝最后就用管教严厉的方式，用苦难的方式洁净他们，念尽他们。因此呢，我们看到呢，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管教的上帝，他要用严厉的方式考验我们，为了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忠心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呢承受呢过去的教训，而不再去失败，而更能够去忍受什么将来的在世上魔鬼的试探啊。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来，我们一起来读什么啊？玉不琢不成器，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我们生命都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洁净的。你问一问你自己，你生命中有多少的地方需要上帝来念经？你可能是我的脾气，可能是我的自我的中心，你可能觉得你已经改了啊，就像刚才那个水干了，你还是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上帝来念经我们。上帝念经我们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呢还用严格的管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跑到那个的尽头。你明明知道上帝的恩惠，你还故意的拒绝他，你还故意的背弃他，你不要走到那个的尽头。上帝最后还是要把你抓回回来，但是呢，你可能要跑很多的冤枉路，你的生命可能要被消，就是呢，去一些的苦难管教临到。其实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他讲了一句话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很多被洁净修剪的，对不对？剪的时候痛不痛啊？痛。但是为了要你能够多结什么果子。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了这个的原则，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对他的子民也是有什么要求的。你能今天能够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宝贝的你哦，他对你的确一定是有什么有要求的。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呢陶造我们，让上帝呢磨练我们，让上帝来雕塑我们，让上帝来修剪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经过更多的更新跟被对付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大的突破还有成长。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以感恩赞美的心来向你敬拜，恳求你此时把你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为自己的过犯感到忧伤痛悔的心，因为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用你的赦罪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除掉一切虚假的信仰，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的崇拜，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专心的敬拜你。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荆棘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修剪，求你拿去，不再让我们被魔鬼欺骗，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你这位大牧人，好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遵守你的话，爱你的话，跟随你的脚冲行，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再背这段的经文，我们做一个的结束。来，我是真葡萄树，愿不愿意让上帝来修剪呢？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做一个的。